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 CNBC 主持人采访当中，被问到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引起中国政府抗议的事，布林肯说美国坚持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聚焦并维持现状与台海的和平稳定。中国说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并非针对多数台湾人。美国反驳中国只对华芯片限制，不是封锁。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香港办科创举步维艰，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据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香港无论回归前回归后，在个经济体系上，在个法律体系上，是被认为是美英体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讲话他要行他自己的一种国际化，或者行他们一种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员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员的话，那你眼前付出这些代价其实就……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月16号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期间，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记者和主持人安德鲁索金的采访。期间被问到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引起中国政府抗议这件事，布林肯表示台湾人民为全世界树立民主典范。他亦都说美国坚持长期一个中国政策，同时聚焦于维持现状与台海和平稳定。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表示，中国近年来对台湾施加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压力，对中国自己的利益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索金在采访中首先问到，我们谈一谈一系列或许可以是危机，或至少是这段期间讨论的大话题、热门话题，先从美中关系开始。这个跟台湾选举有关，有了新的总统，你公开发表评论祝贺他胜选，你认为目前这样对美国和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是不是加大了某些事情会发生的风险呢？布林肯是这样回答的。
Well, look, it means a few things. First and foremost, we congratulated the president-elect, but also the people of Taiwan on their robust democracy and the great example that sets not just the region.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答说，这个意味着几件事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祝贺当选总统，但是亦都祝贺台湾人民，祝贺他们强劲的民主，以及不单止为该地区，亦都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不起的榜样。讲到台湾本身和海峡两岸关系问题，我们聚焦一件事情，而且与世界各地其他很多国家一起密切地聚焦于此，和平稳定，不改变现状，和平解决任何分歧。那就让我接着就随后出现的延迟战向你提问了。你祝贺了他，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你的评论，这个是原话来的，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你怎么看呢？布林肯再回答说，
As it happens, I met just a day before the election with a very senior Chinese leader in Washington. This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we focused on.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答话，实际上就在选举前一日，我在华盛顿会晤了一位非常高级的中国领导人，这个是我们聚焦的问题之一。讲到台湾和中国，我们非常明确地表达我们的立场。首先，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个仍然是我们的政策，不会改变。我们重申这一点，同时就如我所讲的，我们坚决支持维持现状，这个是为了和平与稳定。
中国政府星期三1月17号表示，中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立场，是针对外国干涉和极少数的分离主义者，但台湾人需要摆脱对中国的偏见。上个礼拜六赢得到总统大选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他多次提出希望与北京对话的要求，但都遭到拒绝。中国将台湾选出的新任总统赖清德视为危险分离主义者。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选举结果撼动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台湾 终将同日。
在北京暗示美国制造歧视性贸易壁垒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1月16号表示，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是为了保障安全而不是扰乱商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较早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仪式上未有点名地批评美国的限制措施。他在致辞时说，2020年到2022年全球新增歧视性贸易及相关投资措施年均超过5400项。他補充說，任何干擾破壞都會在世界經濟大循環中形成阻塞斷點。沙利文回應稱，我想澄清的就是，這些度身訂制的措施不是技術封鎖，他們並不尋求，事實上亦都沒有限制更加廣泛的貿易和投資。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蕭謙星期三1月17日表示，太平洋島國對中國在基礎設施或者社會秩序方面提供的幫助感到興趣，但中國並不尋求在該地區規劃軍事戰略。蕭謙在坎培拉對傳媒表示，太平洋島國有興趣和中國建立政治關係，向中國市場出售產品，並且在基礎設施和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接受中國的幫助。蕭謙說，安全是中國與太平洋島國關係的一部分，有助他們實現社會穩定。他說，這個不是軍事安全戰略，而是幫助維護他的國家社會穩定和基本秩序的戰略。他補充到，澳大利亞方面沒有必要有任何所謂的焦慮。
中國官方傳媒說，來自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等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海軍官員星期二1月16日在中國東部城市南京舉行會議，這次會議將會共同討論西太平洋海軍論壇章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災害應變指南的修訂和更新情況，研究未來論壇活動等。來自30個國家的70名代表舉行為期3日的會談之際，正值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劇，尤其是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海上對抗。中國和菲律賓在這條戰略水道上有彼此衝突的權利主張，幾個月以來一直在互相指責對方的侵略行為。
南韓外交部星期三1月17日宣布，南韓已經對涉及北韓海上非法能源走私和支持北韓核導計劃研發相關的2名個人、3間實體和11艘船隻實施制裁。制裁宣布的幾日前，北韓試射了搭載高超音速機動型操縱戰鬥部的中遠程固體燃料彈道導彈。南韓和美國強烈譴責這一類行為，稱它嚴重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美國在星期二1月16日表示，通過卡塔爾斡船的談判有希望導致一項新協議，釋放哈馬斯武裝分子在加沙地帶扣押的人質，換取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戰鬥的停火。我不想在這裡公開說得太多，因為我們有些會談，但我們希望它能夠結出果實，並很快結出果實。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在白宮簡報會上對記者是這樣說的，在11月的臨時休戰期間有100多名人質被釋放，但據說仍然有132個人被哈馬斯關押在加沙，其中包括大約20幾具已經死亡或者被殺者的遺體。同時，為期100多日的戰爭仍在繼續，以色列坦克星期二衝回了他們一個禮拜前離開的加沙北部部分地區，從與以色列接壤的邊界上可以看得到加沙北部地區發生大規模爆炸，槍聲在以色列加沙邊境回盪一晚夜，以色列的鐵弓防禦系統擊落了武裝分子越過邊境發射的火箭彈，證明即使以色列已經將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狹窄領土夷為平地，但是武裝分子保留了發射火箭彈的能力。以色列表示，部隊在加沙北部邊緣的拜特拉希亞的夜間衝突中殺死了幾十名哈馬斯戰士。加沙衛生當局表示，在最後一日，以色列的軍炸在巴勒斯坦飛地造成158個人死亡，使到他們的戰爭死亡人數增加到24285個人，這個數字包括哈馬斯戰士和平民。據以色列統計，10月7日武裝分子衝過邊境圍欄，造成1200人死亡，240名人質被俘，以色列隨後發動了消滅哈馬斯的戰爭。以色列星期二報告說，加沙地帶北部和南部地區發生空襲，此前一日 該國國防部長表示，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激烈階段將會很快結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中国学者胡平，请他为我们分析究竟中共最不想中国人知道台湾哪些事情。我们亦会报道鲁鲁宣布外交转向，有分析认为台湾应该专注和美国、欧盟等大国的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想兴办科创，但是举步维艰，政府误判情势，难以吸引外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而家讲讲有关香港嘅科创问题啦。咁缺乏科创人才对香港嚟讲其实是一个好大问题。咁近年嘅移民潮或者系其中嘅原因。不过早喺十几年前，香港嘅业界同埋科创局就一直叫话系请唔够人才。咁而家我哋下边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为我哋介绍有关嘅情况噶。啊，林鉴峰啊，咁香港嘅业界人士话，虽然当局高调话希望将香港建立成为一个国际科创中心啊，不过人才不足呢个问题好大障碍。咁情况究竟系点呢？
新的一年啱啱开始啦，咁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喺电台访问中表示，目前咧大约有40间科创企业已经或者即将落户香港，大部分都系嚟自中国大陆嘅。孙东就承认距离引进100间嘅目标仲有一段好大嘅距离，甚至有企业落户香港嘅时候都遇上困难，譬如话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导体晶圆厂的企业，在过去2个月发现透过招标程序获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是的，最近有中国资金背景的公益组织就做了一个研究，就认为香港在过去10年的创新科技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这个企业数目都有增加的。但是为什么香港依然缺乏这个科技创新的人才呢？
我就这个问题就访问过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他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短视形成创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国之音说，
本来那个经济那个 driver 或者是经济那个主要来源可能是服务性行业，即是一些专业的人士啊，講緊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係啲保險啊、移民科技噶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噶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呢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邊，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科技是成日變的，我想是譬如話自己別係講緊啲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依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 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間去填補到咁多人才㗎。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
呢？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去年6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同埋經驗兩項方面獲得十分滿分嘅表現，資金同埋網絡都有九分，但係喺知識上面咧就只有得一分。至於難處嘅方面咧，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係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與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說話他要行他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行他們一種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員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員的話，那你眼前付出這些代價其實就是在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呢就提出這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呢就成立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不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的一套國際秩序和就是追求的理想，同時你又說我仍然是在原有的國際體系，即是美英領導的國際體系下面去發展，這兩樣東西根本是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灣總統大選啱啱落幕，太平洋島國魯魯就喺1月15號宣布外交轉向，放棄台灣而轉移同中國建交。唔分析人士就話，中國早就佈局要頻頻挖台灣嘅外交牆腳，尤其係選喺台灣大選結果不如預期嘅時候，有使呢啲國家外交轉向，目的係要展現對民進黨政府總統當選人嘅不滿。评论人士又话，赖清德喺五月正式就职之前，并不排除北京仲会挖走更多台湾嘅邦交国。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
民进党嘅赖清德同埋萧美琴先至刚刚赢得台湾下一任政府总统嘅大位。老老1月15号就宣布与台湾断交。对于老老嘅断交嘅决定，台湾外交部1月15号迅速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尊严，即日起终止与努努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亦都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关系，并且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等相关人员，更加要求努努关闭他们驻台的大使馆。相较之下，中国则是喜迎努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15号在回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愿同努努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两国关系。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说，中国一直处心积虑谋夺台湾邦交国，早就锁定对象，待台湾大选出炉之后伺机出手。
那诺鲁这个事情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判断应该已经是有布局一段时间。
李大中说，诺鲁这个事情就是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来到判断应该已经布局一段时间，所以他会不会到五月份的唯一一个断交的国家，现在都是很难说。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亦都认为，努努和台湾断交不是单一事件，中国还会继续挖角台湾邦交国。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亦都透露，中国仍然持续运作，但他不便点名哪些邦交关系可能生变。
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我认为他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瞩目的。
田竹光在1月15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他认为他们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注目，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法来到夺取台湾的邦交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亦都不会承认。田中光指出，中国早就已经与亲中的努努政府展开建交的谈判，但刻意选在台湾完成大选后的敏感的时刻出手，意图打击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更加赤裸裸展现共产极权的本质。他说，台湾政府对极权中国的霸凌和展压民主的傲慢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努努是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 21.3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1,000人，是全世界最少的共和国，亦都是全球第三少的国家。努努1980年与台湾建交，但是在2002年7月因为深陷债务问题转向中国求援并且建交，后鉴于中国所承诺的援助未落实，努努在2005年5月再度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对于赖清德新政府的外交前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邱思怡说，台湾需要正视外交战，亦都要有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更需要抛弃和中国竞逐小国邦交的旧思维，转移专注经营和美国、欧盟等大国的关系。
那因为断到各位甚至断到你们都有新的政治，那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你把它全部都断掉就停止吗？
话咁样意味住断交嘅邦交国数系到个位数，甚至系断到零，我哋都要有心理准备。但台湾嘅民主唔会因为中国将全部都断交就停止。当中国对赖萧沛嘅当选结果充满敌意，并且祭出系第一记嘅重拳嘅时候，美国政府就派出由共和党籍嘅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同埋民主党籍嘅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组成嘅代表团嚟到恭贺台湾顺利完成选举。对于美方代表团的来访，分析人士说，北京对赖清德的敌意颇深，恐怕会发生突发的意外，因此华盛顿特别重视台海风险的管控，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选后第一时间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颇有安抚中国亦都有提醒赖清德的意味。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雪范说，美国不乐见台海紧张情势升高，因此不单止要赖清德是确认，亦都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知道，在美国的风险管控下，中国亦都不应该在台海搞出太过火的举动。
拜登这讲话其实我觉得是专门讲给习大大听的啦，这样拜登讲那句话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啦，那你也不要再搞些什么事情吧，在台海。
丁雪范说，拜登这个讲话就是不支持台独，其实他觉得是专门讲给习近平听的。拜登讲那句就是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那习近平也都不要再搞什么事情在台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台湾问题就好像天气问题一样，好像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再详细去讲，又发现很多人都很难讲清楚。在台湾选举之前，学者胡平接受过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请他谈论对台湾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对中国人进行什么的舆论导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究竟是什么回事，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战争威吓目的何在，以及效用有多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记者金哲首先说，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但台湾海峡两岸它是好像天各一方。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持之以恒的资讯和新闻报道封锁，很多中国公众对台湾的很多基本情况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他问胡平，在他看来中共舆论管制当局最不想让中国民众知晓的台湾情况，或者是台湾的新闻，甚至是台湾的实况是什么呢？胡平回答说，
现在是 信息时代，再加上两岸呢有大量的人员来往，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他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的真实状况。
而家是资讯时代，再加上两岸有大量的人员往来，今日的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真实的状况。
但他可以透過種種手段刻意咁樣操控議題，令到一般人注意到啲乜嘢或者唔注意啲乜嘢，佢嘅操控刻意係咁樣一個嘅作用噶。咁樣乜嘢係台灣最重要嘅真實呢？呢個就係今日嘅台灣已經係一個相當成熟、相當穩定嘅民主社會。台灣民主自由指數唔單止喺亞洲，喺全世界都係名列前茅噶。台灣1000多萬民眾喺選票上輕輕用筆勾幾筆，咁就完成咗最高權力嘅和平轉移啦。新總統一旦選出嚟啊，國軍立刻宣示效忠，呢、這個根本就冇昌江紙裏面出政權一分錢嘅事。呢種事情當然了不起啦，相當唔簡單。諗諗睇啊，回顧翻我哋中國幾千年嘅歷史，包括中共建政幾十年嘅歷史，就係、是、為咗爭奪權利，就係、是、掌握最高權力嘅人擔心其他人散黨奪權，於是就沒完沒了咁樣殺戮，沒完沒了咁迫害。沒完沒了咁監禁等等，我哋所經歷嘅大量嘅災難，好大一部分就嚟自對最高權力嘅爭奪。你睇下，唔理台灣有幾多問題，單單就憑佢做到用數人頭嚟到取代斬人頭呢一點啊，就比中國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明100倍。呢個係台灣最大嘅真實，呢一點係中共當局唔可能完全掩蓋嘅，但佢唔去俾大眾給予足夠嘅關注。呢、这個就係佢而家正喺度做緊噶。
記者金哲話：好多中國人民喺到台灣旅遊過，亦都可以話親眼見過台灣，但係佢哋對台灣嘅基本情況、基本民情仲係缺乏了解。最有趣嘅係，好多台灣人埋怨話：好多從中國大陸出嚟嘅人喺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生活多年，但係佢哋仍然係同喺中國國內受到嚴密信息封鎖嘅民眾一樣，缺乏對台灣嘅了解同埋理解。點樣理解呢一種嘅現象呢？胡平回答話。
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了啊。应该说在江湖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很正面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應該話喺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無論係到台灣旅遊嘅大陸客，定係喺海外生活嘅大陸人，對台灣嘅睇法基本上都係好正面噶。呢幾年嚟情況有啲變化。首先係中共對言論嘅管控比以前更加嚴厲，因此嗰啲唱好台灣嘅聲音就唔能夠太過發得出嚟。再加上中共將台灣海峽兩岸問題聚焦喺統獨嘅問題上，本來兩岸問題主要就係民主與專制嘅問題。
那总的来说呢，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这么长时间的大陆人，他对台湾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一边倒的叫好。
总括来讲，而家嘅大陆人，包括喺西方生活咗好长时间嘅大陆人，对台湾嘅睇法唔似以前咁样一边咁样叫好。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搞認知戰、操控資訊，另外就是這幾年大陸經濟好了，經濟發展了，銀包裡面有錢了，對專制的反感就降低了。
記者金哲說，當今中國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使到台灣問題受到更大更多的關注。有人認為面臨困境和危機的中共領袖習近平會選擇讓外必先安內，在可見的將來會更加關注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不去打台灣的主意。那他是怎樣看呢？
我覺得在現階段短期之內，習近平都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
我覺得在現階段，在短期之內，習近平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因為第一，台灣本身的軍力就不可以看小；另外，一旦北京對台灣開戰，美國可能會很深度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對勝算並沒有把握，所以就不會輕舉妄動。事實上，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分藍綠都不會接受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根本做不到的。他很清楚，要統一只能夠動用武力，但而家佢認為唔係武統嘅時機，現階段就唔會動武。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訪問胡平報導嘅摘要內容。訪問嘅詳情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嘅網站。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 CNBC 主持人采访当中，被问到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引起中国政府抗议时，布林肯说美国坚持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聚焦并维持现状与台海的和平稳定。中国说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并非针对多数台湾人。美国反驳中国只对华芯片限制，不是封锁。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香港办科创举步维艰，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据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香港无论回归前回归后，在个经济体系上，在个法律体系上，是被认为是理应体系的一部分，而美国中央政府都讲话他要行他自己的一种国际化，或者行他们一种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员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员的话，那你眼前付出这些代价其实就……
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月16号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期间，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记者和主持人安德鲁索金的采访。期间被问到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引起中国政府抗议这件事，布林肯表示台湾人民为全世界树立民主典范。他亦都说美国堅持長期一個中國政策，同時聚焦於維持現狀與台海和平穩定。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表示，中國近年來對台灣施加的經濟、軍事和外交壓力，對中國自己的利益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索金在採訪中首先問到，我們談一談一系列或許可以是危機，或至少是這段期間討論的大話題、熱門話題，先從美中關係開始。这个同台湾选举有关，有了新的总统，你公开发表评论祝贺他胜选，你认为目前这样对美国和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是不是加大了某些事情会发生的风险呢？布林肯是这样回答的。
Well, look, it means a few things. First and foremost, we congratulated the president-elect, but also the people of Taiwan on their robust democracy and the great example that that set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答话，这个意味着几件事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祝贺当选总统，但是也都祝贺台湾人民，祝贺他们强劲的民主，以及不单止为该地区，也都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不起的榜样。讲到台湾本身和海峡两岸关系问题，我们聚焦一件事情，而且与世界各地其他很多国家一起密切地聚焦于此，和平稳定，不改变现状，和平解决任何分歧。咁就让我接住就随后出现嘅延迟战向你提问啦。你祝贺咗佢，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你嘅评论呢个系原话嚟噶，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你点样睇呢？布林肯再回答话
：As it happens, I met just a day before the election with a very senior Chinese leader in Washington. This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we focused on.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答话，实际上就在选举前一日，我在华盛顿会晤了一位非常高级的中国领导人，这个是我们聚焦的问题之一。讲到台湾和中国，我们非常明确地表达我们的立场。首先，我们长期以来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个仍然是我们的政策，不会改变。我们重申这一点，同时就如我所讲的，我们坚决支持维持现状，这个是为了和平与稳定。
中国政府星期三1月17号表示，中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立场，是针对外国干涉和极少数的分离主义者，但台湾人需要摆脱对中国的偏见。上个礼拜六赢得到总统大选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他多次提出希望与北京对话的要求，但都遭到拒绝。中国将台湾选出的新任总统赖清德视为危险分离主义者。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选举结果撼动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台湾 终将同日。
在北京暗示美国制造歧视性贸易壁垒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月十六号表示，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是为了保障安全而不是扰乱商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较早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仪式上未有点名地批评美国的限制措施。他在致辞时说，2020年到2022年全球新增歧视性贸易及相关投资措施年均超过5400项。他補充說，任何干擾破壞都會在世界經濟大循環中形成阻塞斷點。沙利文回應稱，我想澄清的就是，這些度身訂制的措施不是技術封鎖，他們並不尋求，事實上亦都沒有限制更加廣泛的貿易和投資。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蕭謙星期三1月17日表示，太平洋島國對中國在基礎設施或者社會秩序方面提供的幫助感到興趣，但中國並不尋求在該地區規劃軍事戰略。蕭謙在坎培拉對傳媒表示，太平洋島國有興趣和中國建立政治關係，向中國市場出售產品，並且在基礎設施和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接受中國的幫助。蕭謙說，安全是中國與太平洋島國關係的一部分，有助他們實現社會穩定。他說，這個不是軍事安全戰略，而是幫助維護他的國家社會穩定和基本秩序的戰略。他補充到，澳大利亞方面沒有必要有任何所謂的焦慮。
中國官方傳媒說，來自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等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海軍官員星期二1月16日在中國東部城市南京舉行會議，這次會議將會共同討論西太平洋海軍論壇章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災害應變指南的修訂和更新情況，研究未來論壇活動等。來自30個國家的70名代表舉行為期3日的會談之際，正值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劇，尤其是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海上對抗。中國和菲律賓在這條戰略水道上有彼此衝突的權利主張，幾個月以來一直在互相指責對方的侵略行為。
南韓外交部星期三1月17日宣布，南韓已經對涉及北韓海上非法能源走私和支持北韓核導計劃研發相關的兩名個人、三間實體和11艘船隻實施制裁。制裁宣布的幾日前，北韓試射了搭載高超音速機動型操縱戰鬥部的中遠程固體燃料彈道導彈。南韓和美國強烈譴責這一類行為，稱它嚴重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美國在星期二1月16日表示，通過卡塔爾斡船的談判有希望導致一項新協議，釋放哈馬斯武裝分子在加沙地帶扣押的人質，換取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戰鬥的停火。我不想在這裡公開說得太多，因為我們有些會談，但我們希望它能夠結出果實，並很快結出果實。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在白宮簡報會上對記者是這樣說的，在11月的臨時休戰期間有100多名人質被釋放，但據說仍然有132個人被哈馬斯關押在加沙，其中包括大約20幾具已經死亡或者被殺者的遺體。同時，為期100多日的戰爭仍在繼續，以色列坦克星期二衝回了他們一個禮拜前離開的加沙北部部分地區，從與以色列接壤的邊界上可以看得到加沙北部地區發生大規模爆炸，槍聲在以色列加沙邊境回盪一晚夜，以色列的鐵弓防禦系統擊落了武裝分子越過邊境發射的火箭彈，證明即使以色列已經將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狹窄領土夷為平地，但是武裝分子保留了發射火箭彈的能力。以色列表示，他的部隊在加沙北部邊緣的拜特拉希亞的夜間衝突中殺死了幾十名哈馬斯戰士。加沙衛生當局表示，在最後一日，以色列的軍炸在巴勒斯坦飛地造成158個人死亡，使到他們的戰爭死亡人數增加到24285個人，這個數字包括哈馬斯戰士和平民。據以色列統計，10月7日武裝分子衝過邊境圍欄，造成1200人死亡，240名人質被俘，以色列隨後發動了消滅哈馬斯的戰爭。以色列星期二報告說，加沙地帶北部和南部地區發生空襲，此前一日 該國國防部長表示，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激烈階段將會很快結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中国学者胡平，请他为我们分析究竟中共最不想中国人知道台湾哪些事情。我们亦会报道鲁鲁宣布外交转向，有分析认为台湾应该专注与美国、欧盟等大国的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想兴办科创，但是举步维艰，政府误判情势，难以吸引外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现在讲讲有关香港的科创问题，缺乏科创人才对香港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近年的移民潮或者是其中的原因。不过早在十几年前，香港的业界和科创局就一直叫话是请不够人才。现在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的。林鉴峰，香港的业界人士说，虽然当局高调说希望将香港建立成为一个国际科创中心，不过人才不足这个问题很大的障碍，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新的一年啱啱開始啦，咁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喺電台訪問中表示，目前咧大約有40间科創企業已經或者即將落户香港，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孫東就承認距離引進100间嘅目標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甚至有企業落户香港嘅時候都遇上困難，譬如話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2个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之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是的，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的公益組織就做了一個研究，就認為香港在過去10年的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的數量和這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的，但是为什么香港依然缺乏这个科技创新的人才呢？
我就这个问题就访问过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他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短视而形成创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国之音说，
本来那个经济那个 driver 或者是经济那个越来越可能是服务性行业，即是一些专业的人士啊，講緊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係啲保險啊，同埋科技噶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噶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呢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邊，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科技是成日變的，我想是譬如話依幾年特別係講緊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依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 間去填補到更多人才㗎啦。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呢？
嗱，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六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同埋經驗兩項方面獲得十分滿分嘅，表現資金同埋網絡都有九分，但係喺知識上面咧就只有得一分。至於難處嘅方面咧，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係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與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說話他要走他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走他們一種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員來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員的話，那你眼前付出這些代價其實就是在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呢就提出呢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呢就成立呢、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唔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嘅一套國際秩序同埋即係追求嘅理想，同時你又話我仍然係喺原有嘅國際體系，即係美英領導嗰個國際體系下面去發展，呢兩樣嘢根本係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總統大選剛剛落幕，太平洋島國魯魯就在1月15日宣布外交轉向，放棄台灣而轉移同中國建交。不分析人士就說，中國早就佈局要頻頻挖台灣的外交牆腳，尤其是選在台灣大選結果不如預期的時候，誘使這些國家外交轉向，目的是要展現對民進黨政府總統當選人的不滿。评论人士又说，赖清德在五月正式就职之前，并不排除北京仲会挖走更多台湾的邦交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才刚刚赢得台湾下一任政府总统的大位。鲁鲁1月15日就宣布与台湾断交。对于鲁鲁的断交的决定，台湾外交部1月15日迅速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尊严，即日起终止与鲁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亦都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关系，并且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等相关人员，更加要求鲁鲁关闭他们驻台的大使馆。相较之下，中国则是喜迎鲁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15日在回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愿同鲁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两国关系。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说，中国一直处心积虑谋夺台湾邦交国，早就锁定对象，待台湾大选出炉之后伺机出手。
那诺鲁这个事情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判断应该已经是有布局一段时间。
李大中说，诺鲁这个事情就是不会是突然发生的，用常理来到判断应该已经布局一段时间，所以他会不会到五月份的唯一一个断交的国家，现在都是很难讲。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亦都认为，鲁鲁和台湾断交不是单一事件，中国还会继续挖角台湾邦交国。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亦都透露，中国仍然持续运作，但他不便点名哪些邦交关系可能生变。
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我认为他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瞩目的。
田中光在1月15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认为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他认为他们是错的。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经是全世界注目，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法来到夺取台湾的邦交国，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都不会承认。田中光指出，中国早就已经与亲中的努努政府展开建交的谈判，但刻意选在台湾完成大选后的敏感的时刻出手，意图打击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更加赤裸裸展现共产极权的本质。他说，台湾政府对极权中国的霸凌和展压民主的傲慢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努努是位于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岛国，国土面积只有 21.3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1000人，是全世界最少的共和国，亦都是全球第三少的国家。努努1980年与台湾建交，但是在2002年7月因为深陷债务问题转向中国求援并且建交，后鉴于中国所承诺的援助未落实，努努在2005年5月再度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對於賴清德新政府的外交前景，在台中的東海大學政治系專任教授邱思儀說，台灣需要正視外交戰，亦都要有背水一戰的心理準備，更需要拋棄與中國競逐小國邦交的舊思維，轉移專注經營與美國、歐盟等大國的關係。
那因为断到各位政治断到你们都有新的政治，那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你把全部都断掉就停止吗？
他说这样意味着断交的邦交国数是到个位数，甚至是断到零，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但台湾的民主不会因为中国将全部都断交就停止。当中国对赖萧佩的当选结果充满敌意，并且祭出是第一季的重拳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派出由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恭贺台湾顺利完成选举。对于美方代表团的来访，分析人士说，北京对赖清德的敌意颇深，恐怕会发生突发的意外，因此华盛顿特别重视台海风险的管控，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选后第一时间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颇有安抚中国亦都有提醒赖清德的意味。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雪范说，美国不乐见台海紧张情势升高，因此不单止要赖清德是确认，亦都要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知道，在美国的风险管控下，中国亦都不应该在台海搞出太过火的举动。
拜登在讲话，其实我觉得是专门讲给习大大听的啦。这样，拜登讲那句话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了。那你也不要再搞些什么事情吧，在台海。
丁雪范说，拜登这个讲话就是不支持台独，其实他觉得是专门讲给习近平听的。拜登讲那句就是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那习近平也都不要再搞什么事情在台海。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台湾问题就好像天气问题一样，好像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再详细去讲，又发现很多都很难讲清楚。在台湾选举之前，学者胡平接受过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请他谈论对台湾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对中国人进行什么的舆论导向，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究竟是什么回事，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战争威吓目的何在，以及效用有几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记者金哲首先说，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台湾海峡一水之隔，但台湾海峡两岸它是好像天各一方。由于中国共产党当局持之以恒的资讯和新闻报道封锁，很多中国公众对台湾的很多基本情况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他问胡平，在他看来，中共舆论管制当局最不想让中国民众知晓的台湾情况，或者是台湾的新闻，甚至是台湾的实况是什么呢？胡平回答说，
现在是信息时代，再加上两岸呢有大量的人员来往，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他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的真实状况。
而家是资讯时代，再加上两岸有大量的人员往来，今日的中共当局不可能对中国民众完全掩盖台湾真实的状况， 但佢可以透過種種手段刻意咁樣操控議題，令到一般人注意到啲乜嘢或者唔注意啲乜嘢，佢嘅操控刻意係咁樣一個嘅作用㗎。咁樣啊，乜嘢係台灣最重要嘅真實呢？這個就是今日的台灣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相當穩定的民主社會。台灣民主自由指數不單止在亞洲，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台灣1000多萬民眾在選票上輕輕用筆勾幾筆，那就完成了最高權力的和平轉移了。新總統一旦選出來，國軍立刻宣示效忠，這個根本就沒有昌江子裏面出政權一分錢的事。這種事情當然了不起，相當不簡單。想想看，回顧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包括中共建政幾十年的歷史，就是為了爭奪權利，就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擔心其他人散黨奪權，於是就沒完沒了地殺戮，沒完沒了地迫害，沒完沒了咁監禁等等，我哋所經歷嘅大量嘅災難，好大一部分就嚟自對最高權力嘅爭奪。你睇下，唔理台灣有幾多問題，單單就憑佢做到用數人頭嚟到取代斬人頭呢一點啊，就比中國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明100倍。呢個係台灣最大嘅真實，呢一點係中共當局唔可能完全掩蓋嘅，但佢唔去俾大眾給予足夠嘅關注。这个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
记者金哲说，很多中国人民是到台湾旅游过，也都可以说亲眼见过台湾，但他们对台湾的基本情况、基本民情还是缺乏了解。最有趣的是，很多台湾人埋怨说，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生活多年，但他们仍然是和在中国国内受到严密信息封锁的民众一样，缺乏对台湾的了解和理解。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胡平回答说，
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了啊。应该说在江湖时代，无论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客，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呢啊，基本上都是很正面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人员交流就比较多。應該話喺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無論係到台灣旅遊嘅大陸客，定係喺海外生活嘅大陸人，對台灣嘅睇法基本上都係好正面㗎。呢幾年嚟情況有啲變化。首先係中共對言論嘅管控比以前更加嚴厲，因此嗰啲唱好台灣嘅聲音就唔能夠太過發得出嚟。再加上中共將台灣海峽兩岸問題聚焦喺统独的问题上，本来两岸问题主要就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总的来说呢，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这么长时间的大陆人，他对台湾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一边倒的叫好。
总括来讲，现在的大陆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不像以前这样一边这样叫好。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搞認知戰、操控資訊；另外就是這幾年大陸經濟好了，經濟發展了，銀包裡面有錢了，對專制的反感就降低了。
記者金哲說，當今中國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使到台灣問題受到更大、更多的關注。有人認為，面臨困境和危機的中共領袖習近平會選擇讓外必先安內，在可見的將來會更加關注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不去打台灣的主意。那他是怎樣看呢？
我覺得在現階段短期之內，習近平都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
我覺得在現階段，在短期之內，習近平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因為第一，台灣本身的軍力就不可以看小；另外，一旦北京對台灣開戰，美國可能會很深度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對勝算並沒有把握，所以就不會輕舉妄動。事實上，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分南綠都不會接受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根本做不到的。他很清楚，要統一只能夠動用武力，但而家佢認為唔係武統嘅時機，現階段就唔會動武。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訪問胡平報導嘅摘要內容。訪問嘅詳情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嘅網站。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